我们庄子还是继续第一篇逍遥游，这个这一篇我们正讲到他第四个重点，这第四个重点就是人的话啊。神话他提出三个原则啊，这个自人无己，人人无功，圣人无名。尤其在圣人无名这一句话上，所谓老庄的思想学术都归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老子所讲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一般出生的都过去了，认为老子是骂圣人，世人骂圣人，骂哪一种圣人？骂一般标榜自己是圣人的圣人。所以真正的圣人啊，他自己不承认是圣人，非常平凡，如果觉得自己是有道啊，是一个圣人，这一定不是圣人。所以老子是骂哪些圣人？那就是说标语口号没有用的。那么庄子这一句话正是老子那个说明，说真正的圣人无名，无所谓是圣人不圣人。换句话说，最伟大的人是在最平凡的里头，能够做到真正的平凡，无己无我无功，功盖天下，自己做得很平凡，没有做了事啊，是道德达到圣人正盖，自己做到很勇长，非常勇碌，一无长处。那么因此下面提出来，他举出一个事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事实啊，相传有这样一件事，这样故事。鸟向天下于许由也，十月初矣，而绝乎不息，举光也不亦难乎？食欲向矣，而又乘冠，举财也不亦老乎？夫之利而天下治，而我有失之，我自是屈然，称之天下。这一段是鸟说的话啊。许由也，自治天下，天下不以治也，而我又待之，我将为民服。民在食之兵也，我将为兵服。我们先把它切到这一段啊，我们历史上先说一个历史的故事啊，这个相国史上真正的正史，中国所注重那个正史，史学家们记录下来的正史上没有这个东西。所谓相国善的一般历史资料里头非常重视这个东西，所以鸟、宋、玉这几位都让过天下，所以那个时候中华民族老祖宗是公天下，天下不属于这个哪一家的。汉唐宋元陈汉以后，周朝以后，这三代以下变成家天下了，开始公天下。所以当鸟啊年纪大了，差不多100多岁了啊，那么他要做到应该让位了，找一个继承人。在这个中间听到有两个人了不起，实际上当时了不起不止两个人，最有名的一个许由，还有一位他的好朋友叫常父，实际上还有几位啊，都是隐士常啊，那个鸟常的常啊，父亲的父，这俩都是高士， 那么鸟听说啊，要请他出来当皇帝，在山里头找到他了。结果啊，这个徐鸟就徐攸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说：“我年纪大了，你是圣人，这个天下国家要请你出来当皇帝即位。”徐攸一听啊，当然推辞了。推辞的话，各个书上记载不同，反正推辞了。那么徐攸听了以后啊，把鸟送下山了，当然不干，就很烦，就跑去洗耳朵，就到这个耳朵听了这个话很脏，哎，请我当皇帝可多脏啊！他就跑去在溪水边上洗这个耳朵，刚好他的朋友叫常虎来放牛，牵一条牛过来，哎，他说老兄你发神经啊，整天怎么在这里洗什么耳朵？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刚才听了个脏话，当然不是太重了啊，听了脏话，他说我就所以会把耳朵洗干净。他说什么事？他说那个鸟啊年纪大了，他要来请我接位去当皇帝，你说这个脏不脏啊？这个常虎是你老兄，真讨厌，非常自私，你把脏水啊耳朵清水给你洗脏了，我那个牛要喝什么呢？他算了，我这个牛不在这里喝了，就把牛拉走了。那呀，这个水鸟都不愿意喝，这是历史上的有名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民族国家为什么要这样推动古代这个影视的这一个，这在文化上加非常重大的一番。这一类的人，所以说为影视之流，中国文化特别有这一类，后世也叫做高士，高士影视高士。那么宋朝到清朝还有个名称叫处士，一辈子啊都不出来的啊，所谓处士啊。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他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历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都属于道家的这个范围的人物，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是完全道家。严格的讲啊，他们无所不包的道家。我们这个历史上每碰到历史在变乱到极点的时候，都是这一类人出来拨乱反正，幕后都是这一类人。每一代历史幕后啊出来的都是拨乱反正，都是这一类的影视。不过呢，等到国家天下一安定了，找不到他们，都溜掉了啊。所谓成为高士啊影视啊，就是庄子所提的啊，自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自动的都是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晓得这一段的故事以后，现在看庄子原文也提到这一段，他说当鸟啊让天下给许由的时候，那么当时有一套说辞啊，这鸟有一套讲法，它是我们翻译成白话的意思。他说你老先生要知道，太阳月亮出来的啊，这太阳月亮啊还点蜡烛啊，烧一点的拿纸捻子，拿这个纸捻子啊烧那个火，它的至于光也不亦暖和，这个光明啊太渺小了，太困难。太阳那么大的光明，在下面点蜡烛，自己认为光明了不起，他这不是很难过的事啊，不亦难活，很讨厌的事。鸟是比方自己推崇许由啊，像太阳月亮一样的伟大啊，像我们太阳下面的一个小蜡烛不算什么。第二个比方啊，它是时雨讲义，像我们这两天的雨啊是时雨，夏天热得要命，结果下大雨，这个大雨下来时雨时候，而时雨啊盖上都满水，而清官啊 而又情况结果啊，大家做到水不够，还在小水井了，水沟来打水，举柴不亦老婆，这个小水池啊不算什么，而且就是自动的多余的过老，那么大的大水都来了，天上下来自然的雨啊，结果还到水沟了去打水啊，这个水沟算什么东西啊？啊，他做这两个比方啊，这两个比方很有道理，一个是比方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日月的光明，一个比方呢就是说人有功德在这个社会世界啊，就像天上的大雨。像我们历史上经常用这一个恭维许多皇帝的，小说上也有。那么这个你看《水浒传》上就写到啊，《水浒传》梁山坡上当土匪的头子啊，宋江，他的外号啊叫及时雨。宋江《水浒传》啊，《水浒传》你们看注意，他每个外号都有这说啊。那个及时雨，夏天热得要命，下了的雨多好啊，这多好！结果这个家伙宋江送到江里去了，这个雨没得用了，哈！所以《水浒传》外号跟名字啊配起都在骂人。那个诸葛亮军师是智多星，那个智多星，智多星多好啊，那个智慧那么高，办法又多，天上的星星呀。他的名字叫吴用，啊，智多星吴用，啊，口头吴，哎，嗯，那智多星，啊，及时雨宋江，啊，宋江大家都知道是吧？啊，这个智多星吴用，他每一个绰号啊，跟他的这个本名连起来，你就可以哈哈大笑，再加上历史描写上。那个小说描写他那个个性、人品，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历史文化上，不管是正史，不管是小说，都把这个下雨、合适的下雨啊，比方给人类的恩惠。那么鸟做了这两个比方以后，他自己将自己。他夫之利而天下治，古代啊尊称别人夫子啊，后世说先生，那你先生在这个世间啊，他说你不要出来，只要你在那里一坐一站，不要讲话，不要有什么天下太平。那五月是我又失职，但你先生不肯出来，结果我来当皇帝，怎么叫狮子呢？所谓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呢常用的有四个字啊，狮位素餐，狮啊就是尸体，换句话这个字啊代表傀儡，但我啊狮位素餐啊，他说我是好像就跟人统治当傀儡一样坐在上面当皇帝，实际上白吃了人家的人世间的饭，就是说白吃一辈子饭，那这个位置不应该，我坐在那里不像样，像个傀儡尸体坐在那里，他结果我又狮子枪我还站住了，所以我自己翻身自己自私缺啊，缺点太多，那么想把天下请你出来当皇帝，这一段书是这样，很客气啊，不像这个许攸还没有去洗耳朵的时候。那么许攸就答复他说，只治天下，天下但你治天下，国家治得很好嘛，这个国家治得很太平，而武攸代之，你现在叫我来接班来带领你，他请问你，我将为命苦啊，我为了什么？求名嘛，求些虚名嘛。有一个道理要注意啊，命在食之兵也。他真正的命啊，一个人的命是实际行为成果的一个附属品， 说主与宾之分，吃鸡的功劳是主，主体有功劳，因此就有大名。譬如一个人啊，他真有道德，接受这个道德大名的奖赏，那是命跟实那个都一样。如果没有这个事实，只有这个命，这一种啊，所以我们王学呢称它为虚命，假的，不是真的啊，虚命。他说你把天下治得很好，叫我来治你，我不需要嘛。他我为什么为命嘛，命在实之兵也，真正的命要有事实，要有功劳，命那么命在天下，这是对的。所谓主体是功劳，有事实，命是附属品。假的我出来，天下你一定治好，我出来干什么？我只当一个虚命当皇帝，他武将为兵库，我没有事实嘛，专门玩这个虚命。这个理由就是他的理论，这是第一个说逻辑的道理，就是追溯的道理不应该出来。天下你治好了，叫我出来干什么呢？你没有治好，我出来给你抬轿子的，我还有点功劳嘛，还应该做嘛。现在你已经治好了，你轿子都不需要人抬，我出来干嘛呢？这是一个理论追溯的原则。下面讲一个事实，上面讲理论，天下的大道理教我们注意的，命在实之病也，人不要求虚名，要求事实，事实就到啊，对不对？要求名啊，不是很简单，这不合理的。那真正天下的大命，要真正的道德的事实，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原则。然后他讲到个人的道理，交量藏于生灵，不过一致，因其应后不顾满腹啊。交量是小鸟，那至于说哪一种交量是哪一种鸟，这个考据起来很麻烦了啊。那么正是要上国文课，最好也要找来动物学的，又就是飞禽里头把这个鸟的这标本还要拿来摆在这里面看了就认识了。现在我们不管这个，反正是个小鸟。它小鸟啊，藏于森林里头，哎，只要有一棵树枝给它立住，很高兴了，站在那个树枝上，风一吹来，一摇一摇，那个鸟在那里又唱歌啊又闹，那两个眼睛滴溜溜到处转，在那个以后，它就到整个天地都属于它的，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青年同学们常常有这样，尤其联考过后啊，刚刚出了考场，到山里头去找一块石头一坐下来，一躺下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也看不到，谁也不问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天地是就是我的，很伟大啊，上了课堂要命了啊。就是说他讲这个正概，烟气是什么？田里头的田气，老鼠啊，泥巴里头田里头老鼠，那么口干了跑去喝水，它只有一点的水就喝饱了，那个肚子就胀了。这就两句话啊，四句话，那两个生物界的现象，一个飞的，一个是在土里啊钻的，一个飞的高的，一个在土里钻的，不管是远走的还叫高飞的小人物啊，它小整盖啊，至少只要我们认自己做到满足就满足了，绝对要拿一个环境怎么满足是不知道的。那我想你们青年同学们现在正该看得很少啊，像我们在大陆上当年自己去这个游山玩水，到了那个有些高山上，像那些大山呢、啊、自己还走不动，像我们这些、啊、虽然自己认为了不起啊，到底还是起不了的了。哎，有时候爬那个高坡爬不动，你比如爬峨眉山吧，结果啊爬不动，有些高坡爬不上去， 那个这里踏一步第二步啊，那个膝盖都提起来，要到这里位置那么爬，那这个人就是那么爬上，那一脚这两边呢，这个两边那个路子要那么宽，两边是万丈悬崖，看都不敢看，看了人都发晕，那是血压高，那个时候低的都没有了，人都昏了，那个爬那么难爬，嘿，结果我们这些地方啊当然不行，都到本地人啊叫杯子，做那个杯子，还有些女的，杯子是什么，一个箩筐一样，挂着两这个女的，好像有些男的啊，山里头的人挂在肩膀上，那么我们坐在上面这么坐呢，反出来坐的啊，头看那一面，他背在前面，他就把你背上去。当然我们坐在那个上面啊，所谓只能拿佛说一句话，惭愧惭愧，非常惭愧，还靠这些女的就那么把你背上去啊。那么当然我们坐在后面啊，反过来看，封神榜像申公豹一样的，申公豹，你知道封神榜嘛，先拿个申公豹这个头子歪出来，这个人这后脑在前面，前面面孔在后面，我们那个手指在自己变成申公豹了啊，专门看来路上的，两边还不敢看呢，看下去要发晕的，这样的正盖。那么我们坐在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舒服，这个正盖弄好，在半空中，然后下面看到都是云黑的，像这个天气下面黑的，黑的云里头啊，有些亮光走来走去，只听到下面啊，咚隆隆咚，咚隆隆咚。就是那么一个声音，即使下面在打大雷，大雷我们就在雷的上面啊，太阳光照，风筝很好，很舒服。这两个正盖啊，你注意，等到背到那个地方啊，那个杯子的那些太太们也有点背累了，哎，他们要休息一下啊，那么我们嘛也坐累了，也要下来休息一下。当我们下来休息，这个石头旁边一坐，树林一坐，一看那个风筝都舒服，他们嘛也很舒服，他们不大坐的，有个木头那么横起来一条，下面一条就是那么一靠，然后啊点一支那个叶子烟，像雪茄烟一样，那个一毛钱不晓得买好纸，这样一抽出去点一支一支，那个烟一抽进来，一吐，我一看他那个神情啊，那个时候叫鸟来请他当皇太后，他也不干，舒服得很啊！劳累过后，那等一下到了庙子，到那个地方抄钱就拿到了啊，买这个馒头一吃。肚子就吃饱了，凉水以后，哎，这个正盖啊，跟你当皇帝发大财一样的舒服，是人生正盖不同。哎，就是说，他你们就到，要怎么吃了不起？他说，我只需要我现在过的正盖很舒服，这个需要给他归修复啊，啊，那个味道，你读三个字啊。你就看到那个许攸那个样子，古代人穿大袖子，把那个袖子一拂，你回去吧，唱京戏那个味道，袖子一拂，你回去吧，京子无孙用天下伟呀、啊，真有道之士啊，何必要出来干这个事情呢，什么天下呢，你回去吧，就这样一句话。那这个以后呢，他又给他讲，最后旁人须不自旁，施主啊不悦真属而待之矣。旁人是什么？处事。这句文章很有味道，你看啊，你仔细一读啊，一个处事啊在哪里啊，刚才在厨房里做菜的名厨师，很了不起的做菜，但是名厨师是非常了不起，所以庄子引用每一个典故每一个笑话 都有道理的，不要承认做过错。我们都晓得旁人是厨子，厨子不在厨房里不做了，厨子不做菜了啊。什么叫师祖呢？古代的就是巫师，那现在讲可以说神父，天主教的讲佛教叫法师，那回教就是法师阿訇啊，这是那个牧师，这些人的古代称为师祖，祖就是祷告的。他是一个厨房厨师，尽管不做菜，不管厨房，当神父当法师的，哎，总不能去到厨房去把他位置占了噻，啊，总不能去替他来做菜呀，不行的。那两个三个观念在里头啊，其实还不止三个，四五层观念。第一层你要晓得庄子为什么应用那个厨师啊，厨师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大概从古以来讲究吃的啊，而且中国这个历史上好几个名厨师，有好有坏的。第一个好厨师是应啊，商汤的宰相，当他没有当宰相以前啊，啊，他怎么跟皇帝来见面，他故意请求当厨师，因为菜做得很好啊，所谓调和丁奶，这个菜做得，当然做菜做得好有几个条件，有十个条件，是你吃了可口好吃，营养好，身体好，当然你要胖的就胖起来，要瘦的就是吃的就会瘦掉啊。当然我们过去买李高糖一样，老太婆吃了李高糖啊，人就长生不老了，年轻人吃了李高糖马上就长高了，脸烤的人吃了李高糖啊马上就烤相了啊，要烤不起的吃了李高糖啊一个字都叫不出来了，那个李高糖就有那么大的效果。厨师好的就有那么大的效果，从调和丁奶就是这样，一样就是个趋势。坏厨师战国时候一样就是坏厨师，后来也当了宰相，可以是人亡国。但是你可以想厨师啊的确很难了，他能够做的是大家吃了都满意，可厨师在里头厨房的够苦的，是汗流浃背啊。所以厨师好菜做出来他自己都吃不下了，所以名厨师他喜欢吃一点酱瓜啊，吃一点稀饭他吃不下了。所以厨师的价钱待遇是要高，因为我也喜欢吃啊，也晓得厨师的困难啊，只是这一讲。所以做天下国家之行人，一般人都晓得好的政治吃饱了，还不晓得厨师是怎么样辛苦做出来。好的政治社会安定，他不晓得那个官厨师官上面的人多辛苦做出来，不知道。所以这个古人有两句是说，洛阳三月花如锦啊，啊，讲宋朝的时候，首都有一度在洛阳，啊，洛阳三月以来，花如锦，啊，那个经过变成花都了，多少功夫值得成啊？这个多少功夫啊，把它组织起来啊，多少功夫值得成？啊，我们去看一个花园。看一个什么地方，你只欣赏它的成果好看，那个创意啊，那个使我们享受那个好看，那是多困难。那所以古人啊，洛阳三月花如锦啊，锦啊，多少功夫值得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旁人是这么一个 道理在内，所以庄子用旁人来形容。他现在呀，这个九十啊，就是讲鸟了。你做了几十年人家厨师，只把蜻蜓做起来给天下人吃饱，自己被苦死了，哎，热死了。你现在想不干了？他我，对不起，不会做饭的，光会念经的施主啊，只晓得那么那么，或者是祷告上帝啊，啊，只晓得啊，天君玛利亚，只晓得那么一叫，菜我不会做啊。我没有办法来管厨房，管不好的。是施主不愿尊主而待之，就是我来呀，管不好的，各有一行啊。这是这么这个道理，包含了恒生的意念。那么庄子为什么讲到这个这一段呢？讲什么东西啊？中间引用了许攸的故事，就是啊，有些人，人要做一个超越的人，必须要摆脱了世俗的这些枷锁，必须不要摆脱得了世俗的一点枷锁啊。这个枷就是人受罪，古人受罪枷在背上那个枷，摆不了世俗的枷锁啊，为民所困啊，利当然困人，这个利是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啊，利困人很难解脱，那是个事实。可是很多人讲，我什么都放得下来，生活嘛，有什么办法？一听是真理，生活有什么办法？就是真理，好像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啊，不一定真理。实际上，人生啊，做了一辈子人啊，都没有为自己的生活，都在做厨师。啊，做了半天饭、啊，都是做去给别人吃的。做人家的父母是当厨师，做给儿女吃的。啊，做人家的儿女啊，是做去给人家吃的，都是厨师。所以，必须要解脱得了世俗的枷锁，才可以说不为名字所累。那不为名字所累，那么这个然后啊，可以做到圣人无名。他讲了世俗的解脱，许攸这个故事我们看了已经很高了，连皇帝都不想当的呢，这个多高啊。但是啊，在庄子观念告诉你，这个人化，这个人啊，已经超越升华，但是只是世俗的解脱而已，还没有出世的解脱。下面这个第五段，哎，第五节他就引出了一件事了。嗟吾问于廉属也，吾问念于嗟吾，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正不及念，又胡汉而无及也啊，大有争挺，不正人情也。廉属曰：及念为何哉呢？曰：渺孤水之山，有人人居也，几乎如冰雪，足有如处子，不是无故，西风应律，请引气女飞龙而有乎四非四海之外，即人宁事物不吃力而年故数，我一世狂而不幸也。这个文章在古文的章法很美，他写的很美啊，不过你看起来别别扭扭的，很讲假是孔子跟孟子两个文章的手法，不是这样写啊，这个是很敦厚的。老庄的手法呢，文章的技巧的手法，他线条画的呀很出色，画的很出色，过来还是这样。跟这个孔孟的写的文章啊，直线方的也很美，他 他始终是出色的，很美。他现在提出来街舞是个人命，我们晓得在古代中国相国写的《沈仙传》上啊，也有人说《沈仙传》上唱圣诗叫诗街舞，是相国古代一个沈仙，连署也是个沈仙啊，也是个人，后来变成沈仙，大概庄子写他的时候还在修道，还不是普通。他街舞有一天问他连署说，他说我告诉你，我听到一个人疯子乱讲话。他说我听到什么呢？监狱，这个监狱是人命。他姓什么呢？《沈仙传》《英史传》上说他姓陆，大陆那个陆，陆监狱。这个人在哪里见过呢？在《论语》上，孔子挨过他的骂，叫做楚狂监狱。楚国的一个狂人啊，楚国的有名的半疯鸡蛋和尚一样一个疯子狂人，所以孔子啊这个挨过他的骂的人，所以叫因此呢叫做外号叫做楚狂监狱。实际上他姓陆，大陆的陆，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在陆家宗谱上一定有查一查啊，究竟他姓什么不管。监狱告诉连署讲啊，他说我刚刚啊听了那个陆监狱啊这个疯子啊告诉我的话，他的话他把他写批评，大而无当，那个牛啊吹得大的没得影子了，就拿现在话，吹牛吹得大话，说大话说得没有影子了，他往而不返，他说的话不兑现的，光说了没有影子，不兑现的，去了回不来的，自己话说过来要忘记了，这忘了不完，大而无当，没有个东西可以比，不恰当。那所以我们以后骂人，你这个吹牛大而无当，就根据这个来的，忘而不法，他说过的话讲过了不兑现的。啊，我正不纪念，啊，我听了这个呀，他说又做到好笑嘛，又自己都听昏了。进步并不是说害怕，但我们讲我听了他那个吹牛头都昏了啊，他说进步什么呢？有胡汉而无极也，不是黄河汉水啊，他是讲有讲这个也可以讲黄河汉水啊，因为古代范围小，严格的道书上解释天上的宁河河汉没得边没有底，那么以中国古代的那个地面来讲啊，而旅行不广呢，也像长江大河一样，像汉水一样，不晓得源头从哪里来，他的话他是摸不到底，有河汉而无极，大有穹顶，穹顶怎么叫穹顶？穹就是门外面的路，顶啊门关起来，自己的客厅，客厅东外面当了两样啊，是穹顶两个字，就是内外不同这个意思啊，正就是外面的路，庭就是自己的庭院，就是客厅大厅。他我听了他的话跟我们观念上内外完全不同，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啊，他的那个家伙啊，他不讲人情的，疯子不懂人事，就把他骂一顿。那个连署听他骂完了，今年为何在？他跟你讲什么呢？你认为那么不对？曰，这个监务说啊，他藐姑舍之山。这个山我们历来的住宅算它在山西，山西哪里也讲不清楚，反正山西有个五台山吧。那么姑山实际上是个假托的，向西面看，向西方看有这么个山，那不管是山西奉水之阳啊，是五台山啊，什么山啊，还是说是陕西的 这个叫华山太华山嘛，都不管了，就有这么个山庙。这个庙就是很遥远，他有个山。他说像我们啊，向西面看，像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向西方走，都是我们中国的神话怪得很啊。有一个东西很奇怪的，中国的神话、印度的神话，所有神仙住的正改都从人某一个地区离乡去向西走的。那不管你到家在地球哪个角落，这就是个大问题，非常妙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中国古代道家神仙都住在西方昆仑山上，昆仑山顶啊，王母娘娘也在那里。那么到了昆仑山上，大概再下西方去啊，不晓得哪里去了啊。他是这个山上有一个神人，这个神人啊，也是我们人变得要注意啊。这个人修成功了，神化，叫做神人。他这个人怎么呢？肌肤如冰雪，那个皮肤之细呀，又白又嫩，总是那个皮肤之漂亮，他那块又细又嫩又白，讲不出来。反正被冰淇淋冻的呀，被冰箱来打开那个冰冻冻的还要好看了，冰冻太粗了啊，肌肤如冰雪白嫩细，身材之苗条，那个腮围之好啊，所有若处子啊，那个身材之好看啊。结果像什么十三四岁的那个非常健康的那个女孩子，处男处女那个童子，那个身材活泼，所有不大子的身材的苗条，非常活泼的，永远是个童子的相啊。这个童子过来好看了，加上皮肤的那么好，身体那么好，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哎，不吃饭的，不是五谷，麦呀、米呀、大米呀、小麦呀、大豆啊、高粱啊，什么都不吃。那吃什么？吃西北风啊，西风。喝什么呢？不喝茶的，天上的露水。不是五谷，西风硬绿。这么一个人住在哪里？那个山上，就是那个山上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话，那个山上，那个山在哪里？就是那个山上，啊。他专门出去玩呢，高兴的时候一招，天上云，白云就来了，当然黑云也可以，乘云去。这是去玩的，随便玩玩的。要走远一点呢，他用摩托车了，什么车呢？手一招，天上的龙来了。龙是他的摩托车，骑在龙背上去走，到那里龙就飞了。那乘云气，你飞了，而游乎四海之外。啊，古人也晓得，这个地区的别的四大海。那他说他到哪里玩呢？四大海的外面。那现在观念来强调的说，超过地球到太空外面去玩去了。越活社会就是讲他的生活很舒服啊。那么这个人呢，即神人，注意啊，他宁要看到他的人啊，不像人，他那个精神啊始终很宁定不乱，一望就是个菩萨，一个神仙。那反正不像我们，我们这个人啊，你看你都看一下，他眼睛就眨眨眨起来了，再不然就表情就来了，他是这种定，是宁定，精神是凝固不散的。他那个宁定的精神啊，他到那里一站，这个地方都太平了，手不吃力， 所有万物接触他那个范围里的没有毛病，吃力了两个东西，吃是小毛病，那力是大毛病，就是他这个人到那里一站啊，那个地方啊，不管五指也好，今年的稻田也好，下雨也好，太阳太热也好，都安定，不但是人舒服，所有的物质一接触他的神光啊，小病大病没有了。换句话说，谁要看到他生老病死都可以逃过了。这样一个人，他在那里一站，五不吃力而年过熟，人都不要老住，他在那里果子也快生长出来了，稻子也自然就熟了。那这个描写的呀，就像傅征上描写有一个诗歌上，另外有一个诗歌呀，说白居鲁州，人在那里十一得一，十十得十，你心里想什么衣服，衣服就给你穿上身了，要想什么吃什么就拿到前面来，等这么个的人，那个觉悟说你听，他说你听，他就跟我讲这个话，他说这些我啊一是狂而不幸也，所以我越听啊说他是疯子，这个鲁建宇这个家伙是疯子，他说些疯话给我听，看我怎么相信世界上没有这个人。他这个节目跟连叔报告了，连叔听了以后然，他对的啊，这是一句啊，然这对的，哼，怎么对啊，古在无一乎文章之官啊，龙在无一乎中国之音之声，其为形骸有龙芒在，无知亦有之啊。这是一节，第六节。连叔听了以后第一句话还蛮好听的啊，他说你跟我讲他跟你说些什么话，他说完他然对的啊，他开始一听节目大概是连说还同意他的意思了，在于是疯子，他下面都开始骂了，他对的啊，他对的不是说你讲的对，他是介于说的对的，真的。那我告诉你，古代一个瞎子啊，他是没有办法给他开世界上的文采，世界上的艺术，你说那个文章啊，颜色，你说整天太阳好啊，太阳放光啊，那个树木红的绿的，文章并不是写字的文章啊，大自然的美丽就是文采，章就是大自然的那个美丽，自然构成一个图案，所以叫做章，文与章，文在是文采采丽，章就是构成图案为之章。那么我们后来呢，把文字的组织写成这么美丽，写成一篇，构成一篇组织，所以诫命叫做文章。这个观念要搞清楚啊，不要看到文章两个字啊，就想到看庄子文章写得好，那就不对了。那他是一个瞎子啊，没有办法看到大自然的美丽，文章之观，或者人为的艺术品，瞎子也没有办法看得到。他聋者呢，为中国一个聋子啊，没有办法听到最好的音乐，打钟打鼓打雷他也听不见啊，他看聋子，他是一个瞎子与聋子，教我们写文章啊，就两个字，也骂人的话，瞎子跟聋盲学校啊，还叫做聋哑啊，聋哑儿童就完了。给庄子笔下一些形容都带出来了，古在无一乎文章之官了，龙在无一乎中国之声。他气大一个人， 这个形体啊，身体有聋子瞎子，他们告诉你世界上最可悲的那种知识的聋子，知识上的瞎子。你看这些神学主人啊，骂人的艺术，要骂人骂的都那个样子，转了三个歪。说要骂这个奸污的时候，奸污给他讲讲报告完了，他还说然，哎，他是对的啊，啊，奸污一定很高兴，哎，你也同意我的话，下面开骂了。他说我告诉你，瞎子啊没有办法看到自然的美丽，聋子是没有办法听到打雷的，哎，他说你要知道世界的人不知啊，那个五官有聋子瞎子啊，告诉你人的头脑知识啊，很多是知识的聋子，知识的瞎子。你看他骂了人不带脏字，也没有骂了对方，把对方都骂完了啊，那这就是